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播州宣慰司、永宁宣抚司、酉阳宣抚司、石柱宣抚司。遵义府就是播州。秦朝时是夜郎居兰地，汉朝属臧克郡，唐朝贞观年间改为播州。乾伏初年，南诏攻陷播州，太原人杨端应募收复了城池，被播州人怀念幸福，经历五代，子孙世代占有这片土地。宋朝大观年间，杨文贵献出土地，设置遵义军。元世祖授予杨邦宪宣慰使，赐给他的儿子杨汉英名为赛英不花，封为播国公。洪武四年平定蜀地，派使者告谕他们。五年，播州宣慰使杨铿、同知罗琛、总管何英、蛮夷总管郑虎等人相继前来归顺，进贡地方特产，交纳元朝授予的金牌、银印、铜章。下诏赐给杨铿衣服钱币，仍设置播州宣慰使司，杨铿、罗琛都保留原职。统领两个安抚司，叫草堂、黄平；六个长官司，叫真州、播州、余庆、白泥、荣山、崇安，任命何英等人为长官。七年，中书省上奏，播州土地已经纳入版图，应当收取他们的贡赋，每年缴纳2500石粮食作为军需储备。皇帝认为他们率先归顺，田税根据收入而定，不必规定定额。不久，又设置播州黄平宣抚。播州江渡蛮黄安作乱，贵州卫指挥张岱讨伐平定了他。八年，杨铿派他的弟弟杨乙来进贡，赐给衣服钱币，从此每三年进贡一次。十四年，派使者带着诏书告谕杨铿，近来听说你听信流言，产生猜疑，如今大军南征，多用战马骑兵，你应率领20000士兵、3000匹马作为先锋，以表明你的诚意。十五年，修筑播州沙溪城，用1000官兵、2000土兵驻守，改播州宣慰司隶属贵州，改黄平卫为千户所。十七年，杨铿的儿子杨震在京城去世，命令有关部门送他的灵柩回乡。二十年，征召杨铿入朝，进贡10匹马。皇帝告谕他守土保身的道理，赐给500锭钱钞。二十一年，播州宣慰使司及其所属宣抚司的官员各自派他们的儿子来朝见，请求进入太学。皇帝敕令国子监官员好好教导他们。永乐四年，免除播州荒田的租税，设置崇安长官司，隶属播州宣慰司，任命张佛宝为长官，因为张佛宝曾经招抚崇安蛮民归顺的缘故。七年，宣慰使杨生招抚告谕草堂、黄平、崇安所辖当科、葛雍等12寨蛮人前来归顺。宣德三年，杨生祝贺万寿节迟到，礼部商议给予一半赏赐。皇帝认为路途遥远，不要扣减他的赏赐。七年，草堂所属古丹散等41寨蛮人作乱，总兵陈怀征剿安抚，不久平定。正统十四年，宣慰使杨刚年老有病，由他的儿子杨辉代理。景泰三年，杨辉上奏湖广、贵州所辖真、剖、武奔等苗贼，纠合草堂、江渡各苗黄龙、韦宝等人，杀害抢掠百姓，多次安抚又反叛，请求调兵征剿，以平息百姓祸患。皇帝命令总督王来、总兵梁宝等人会同四川巡抚征剿他们。七年，调杨辉的军队征讨铜鼓、五开叛苗，赐给敕令颁发赏赐。成化十年，因为播州贼人击国等连年为患，敕令责备四川、贵州镇巡官员。正统末年，苗蛮聚众侵犯边境，土官同知罗洪上奏杨辉有病，请求由他的儿子杨爱代理。皇帝命令杨爱袭职，并敕令杨爱立即率兵跟从总兵官剿贼。此前，杨辉上奏所属18干第53寨及崇安所辖湾西等寨多次被苗蛮占据，请求命令湖广、贵州会兵征讨。皇帝命令按杨辉的建议办。兵部认为杨爱年幼，请求仍启用杨辉暂时管理军事，又认为杨辉难以独自承担，应该敕令都御史张赞亲自到播州都里，激励杨辉等人振作军威，以备征调，既一事宜全部由张赞裁决处理。十二年，张赞督率各军及杨辉进攻打败湾西、18干地各苗寨，共攻破16个山寨，斩首496级，安抚南妇9800多人。事情下到兵部，因为接受安抚的苗人很多，应酌情处理。 张赞建议设置安宁宣抚司以及怀远、宣化两个长官司，修建晋南、龙场两个城堡，命令杨辉督办这项工程。杨辉调集士兵民夫5000多人，设立治所，委派所属黄平等长官分别修筑城墙。工程将完时，杨辉于是上奏各寨苗蛮近来颇之畏惧，但大军撤回后难保没有忧患。播州一向设置操守土兵1500人，如今拨出守备怀远、晋南、腰飘、龙场各200人，宣化100人，安宁600人，他们的家属应该迁来同住，作为固守之计。工程未完工的部分应命令我的儿子杨爱督办，而让我照旧退休。皇帝下诏同意。当时湾西已设立安宁宣府，烂土各蛮人憎恨他逼近，于是引导姬国等人攻陷了腰飘、晋南城堡，包围安宁。杨爱新袭职，力量不能支撑，向四川、贵州两镇求援。兵部上奏启用杨辉再次统兵征剿，又敕令四川、贵州军队相助。15年，贵州巡抚陈演上奏苗贼姬果变得越发强横，请求调四川、湖广等官军55000人，限期会合贵州，听陈演节制。兵部说贼寇起于四川，而贵州守臣自己想节制诸军，恐怕有邀功的人主使。况且新兵5万，以半年计算，需军粮135000石，山路险峻，运粮的民夫需27万人，何况天气将热，瘴疠可忧。皇帝同意他的上奏。22年，杨爱的哥哥宣抚杨友诬告杨爱，皇帝命令刑部侍郎何乔兴前往勘察。23年，何乔兴上奏杨辉在世时溺爱他的庶子杨友，想让他承袭，长官张渊阿谀顺从。安抚宋涛说杨氏家法立嗣以敌，杨爱应该立。杨辉不得已立了杨爱，又想割地给杨友与张渊谋划，于是以幺八干是本州怀远故地，被生苗占据为由，请求出兵夺取。荣山长官韩宣认为土民安居已久，不宜征讨。张渊与杨辉设计捉住韩宣，杖杀了他。前巡抚张赞接受杨辉贿赂，在那块地方设置安宁宣抚司，冒报让杨友人宣抚。杨辉立下契约，将所有的金玉、服用、庄田照各儿子均分。杨辉死后，张渊于是与杨友暗中谋划刺杀杨爱，张渊的弟弟张申也参与谋划，没有成功。杨友于是上奏说杨爱居处弃用僭越仿效朝廷，又勾结唐府秘密书信往来，私下学习兵法天文，图谋不轨，事情都是诬告。皇帝命令斩杀张渊、张申，认为杨爱听信谗言，刻薄兄长，杨友因公善杀，且图谋敌位，盗用官钱，都有罪。杨爱赎罪赴任，杨友谦到保宁羁押管理，并敕令何乔兴从一处置。弘治元年增设崇安守御千户所，命令播州每年调土兵1000人协助戍守。7年，因平定苗人功劳，赐敕令慰劳杨爱。14年，调播州兵5000人征讨贵州贼妇糜卢等人。正德2年，升播州宣慰使杨兵为四川按察使，仍管理宣慰事务。就至土官有功，赐给衣带或金赏部众，没有列贤方面官的。杨兵狡猾蛮横，不受两司节制，暗示安抚罗中等人，上奏他平定普安等地的战功，重贿刘瑾，得以升官。过了1年，巡按御史于兹说不应授予，于是才去，仍任原职。起初杨友被编制保宁后，杨爱更加放纵，后连以贿赂中贵，征收杨友原来居住的凯里地区赋税特别苛刻，同知杨才住在安宁，趁机盘剥尤其厉害，各苗人愤怒怨恨。凯里百姓为杨友奏请恢复官职，没有成功，于是潜入保宁，待杨友回来纠众作乱，攻打播州，焚烧杨爱的住宅及公司房屋，几乎烧光，于是杀死杨才，多有残杀。杨爱多次向朝廷上奏，皇帝命令镇巡官调兵征讨，恰逢杨友死，于是缓兵。不久镇巡官说杨友的儿子杨洪能悔过自新，且善于安抚统御，蛮众愿意听从他的约束。他以前被杨友焚烧杀害的，都已按当地习俗折价赔偿，并且归还了所侵占的官物，请求授予杨洪官代为土舍，协同播州金利司安抚各蛮。他的家众安置在保宁的仍旧归他，隶属播州管辖。 并告谕杨斌与杨洪和睦，不得再制造事端。答复同意。不久，播州安抚宋怀上奏，贵州凯口烂土苗与凯里草堂各寨通婚，暗中勾结，引诱出苗作乱，请求赐给杨斌敕令，让他每年巡视边境，会同湖广镇巡官府处。兵不义，土官一向没有领敕出巡的。告谕杨斌应安抚土众，和睦亲族，以符合朝廷优待之意。于是授予制式宣慰杨爱为昭义将军，给予诰命，赐麒麟符。当时杨斌又为他的父亲请求进阶及服色，李克驳回，认为服色等级尊严所系，不可假借。兵部认为杨爱以前有剿贼功劳，都答应了。杨斌又为他的儿子杨相请求入学，并得以赐给官带。十二年，播州安抚罗中、宋怀等上奏，杨斌有负丧，想援引文臣立守制，但边防为重，请求仍让他掌印理事。起初，杨洪回到凯里后，与崇安土社冯伦等人有仇怨。杨洪死，冯伦等人引诱苗蛮攻打他，互相仇杀，侵犯贵州边境。巡抚邹文胜上奏情况，并请求移文四川，会官府处。过了一年，没有答复。邹文胜于是派参议蔡朝进入播州，督促制式杨斌安抚平定。于是说，应恢复安宁宣抚，让杨洪子弟袭职。杨斌未衰老，应仍启用任职，以控制各蛮寨。蔡朝有抚蛮功劳，应酌情升迁。兵不义，安宁已急不可恢复，杨斌儿子已代职，也不可启用。土官应否袭职，属四川，不是贵州所能专断。邹文胜所请难以实行，但功劳不可埋没。十六年赐杨斌莽衣玉带。嘉靖元年赐播州儒学四书集注，这是听从宣慰杨相的上奏。杨洪死后，他的弟弟杨章请求袭职未得，时常侵犯边境，抢劫白尼斯印信，又与杨相交兵。守臣请求改凯里属贵州，让杨章为土知州来调解。兵不义，杨章袭染父兄的恶行，侥幸免罪，竟敢肆意执印信要挟，因命令四川、贵州守臣追究他前后争产杀人各罪，依法处置。如果杨章悔过书城，归还所获印信，还可酌情授予一官，听调杀贼以效力。倘若护恶不圈，必诛杀以儆效尤。不久，于是允许杨章袭宣府，而改安宁为凯里，隶属贵州。起初，杨相的祖父都因嫡庶相争，酿祸数世。到这时，杨相又宠爱庶子杨旭。嫡子杨烈的母亲张氏十分凶悍，与杨烈盗兵驱逐杨相，杨相逃跑，客死水溪。杨烈寻求父亲尸体，宣慰安万全于是要挟索取水淹天望故地，然后给尸体，杨烈假装答应。等到杨相灵柩归还，杨烈吝啬的不给地，于是与水溪结仇，又杀了其长官王福。当时是嘉靖二十三年，杨烈既代袭，于是与王福党羽李宝治兵互相攻击，将近十年，总督冯岳调总兵石邦宪讨伐平定。真州苗卢阿相也长期作乱，石邦宪以兵七千击败他。有人说贼人向播州求援，石邦宪说，我正调水西兵声讨杨烈助逆之罪，杨烈哪有空救人。不久，擒获卢阿相父子，斩获四百余人。起初，嘉靖初年商议分凯里属贵州，之后又因播州土地多在贵州境内，并改属私事兵备。等到真州盗贼平定，地方安宁，播州人认为不便。四川、贵州守臣意见分歧不决，命令总督会勘。总督上奏仍将播州归四川，而贵州私事兵备仍兼至播州，有杨、平察一枚各土司事务，答复同意。隆庆五年，杨烈死，儿子杨应龙请求袭职，命令给予职务。万历元年给杨应龙宣慰使敕书，八年赐已故宣慰杨烈祭葬，这是听从杨应龙的请求。十四年，杨应龙献大木七十根，木材优良，赐飞鱼符，又援引他祖父杨斌被赐莽衣的先例。兵不义，认为杨斌有军功，且是特恩，不可类比。皇帝命令以都指挥使衔授予杨应龙。十八年，贵州巡抚叶梦雄上书陈述应龙的种种凶恶行径，巡按陈孝一一列举应龙的二十四大罪状。当时正防御松潘， 调播州土兵协助防守。四川巡按李化龙上书请求暂时免于审问，让应龙戴罪立功。由此四川、贵州的巡抚和巡按各自上书争辩，在四川的人说应龙没有可审问的罪过，在贵州的人说四川有偏袒应龙的心思。于是给事中张西高等人认为事情重大，两省利害关系怎能毫不相关，请求公正的会审，不要固执己见。19年，孟雄主张播州所辖的五司改为留关，全部归属重庆，与化龙的意见再次相左。化龙于是避嫌请求罢免。原来应龙本性多疑好杀，拥兵嗜杀，所辖的五司七姓全部叛离。他的宠妾田氏杀了妻子张氏，并迁及其母。妻子的叔父张石照与部下何恩、宋世臣等人告发事变，说应龙造反。孟雄请求发兵剿灭他，蜀中的士大夫都说蜀地三面与播州相邻，附属的部族数以百计都靠他镇压，而且他的士兵骁勇，多次征调有功，除掉他并非长远之策。因此四川的巡抚和巡按都主张安抚。朝廷下命勘察，应龙愿意到四川，不愿去贵州。20年，应龙到重庆对峙，依法当斩，他请求用20000两黄金赎罪。御史张鹤鸣正在驳斥审问时，正逢倭寇大举入侵朝鲜，征调天下兵马，应龙趁机上奏辩解，并愿率领5000士兵征讨倭寇赎罪，下诏释放了他。军队已经出发，不久又作罢。巡抚王继光到任后，严令提审结案，应龙抗拒不出。张石照等人又到朝廷告状，继光用兵的提议于是决定。21年，继光到重庆，与总兵刘承嗣等人分兵三路进军娄山关，驻扎白石口。应龙假装约定投降，却统帅苗兵占据关口冲击。承嗣兵败，死伤大半。适逢继光被弹劾罢官，随即撤兵，丢弃的辎重几乎全部损失。贵州军队协助征剿也没有功劳。当时四川新任巡抚谭锡忠与贵州镇守，巡抚再次商议征剿，御史薛继茂主张安抚。应龙上书自辩，派他的党羽携带金银到北京行贿离间，抓住原上告的何恩送到綦江县。22年，任命兵部侍郎邢介总督贵州。23年，邢介到四川查知永宁、酉阳都是应龙的姻亲，而黄平、白泥以久为仇敌，应当剪除他的党羽。于是发檄文给应龙，说将免他一死。适逢水西宣慰安江臣请求父亲国亨的续典，兵部尚书石兴亲笔写信给江臣，催促应龙到官府可获宽免。江臣带着书信到播州招抚应龙。当时七姓害怕应龙出来得以免罪，而四方逃亡之徒篡逆其间，又希望应龙造反以便从中获利，驿站传递文书常被他们阻挠。邢介发檄文给重庆知府王世奇，让他到綦江催促应龙到安稳听候审理。应龙派弟弟赵龙到安稳，整治驿站馆舍，储备粮草，叩头到郊外迎接，按礼节献上牛羊等礼物，说应龙捆绑了首恶，在松坎等待治罪。他不敢到安稳的原因是怕落入安稳仇民手中遭不测之祸，希望您到松坎受理。世奇说松坎也是以前奏请勘察的地方，就单人匹马前往。应龙果然在路边反绑双手，哭着请求死罪，愿意交出罪犯献上罚金，请求比照安国亨处理。国亨过去也曾被控告怕罪不敢出境，所以应龙引用此例。世奇为他向邢介请求，邢介同意，应龙就捆绑献出黄元等12人。查验后应龙被判斩刑，允许赎罪，缴纳40000两黄金，帮助采办木材，仍即去职务，由儿子朝栋代替，次子可动扣押在府中追缴赎金。黄元等人在重庆市被斩首，总督上报朝廷。当时倭寇之患未平，兵部想暂缓处置应龙以应付东方战事，朝廷也认为应龙向来有积功，批准了奏请，在松坎设置同知治理，任命世奇为川东兵备副使弹压管理。应龙获得宽恕，更加哭恶不圈。不久可动死在重庆，应龙更加痛恨，催促运回灵柩不得，又接到檄文要求完成赎金。他口出狂言说我儿子活了，银子就到了。 他拥兵驱赶1000多名和尚招魂离去，分别派遣土木占据关口，据守险要。幽后抚慰各路苗人，称其中的健壮者为应手，周中稍有殷实的人家就没收其家财来供养苗人，苗人都愿意为他出死力。24年，应龙侵扰余庆，劫掠大千、都霸，焚烧抢劫草堂，余庆二司及兴隆、都匀各位，又派他的党羽包围黄平，杀害众安长官一家，势力再次大胜。25年，流窜劫掠江津和南川，逼近河江，索取他的仇人袁子生，用绳子将袁子生从城上吊下，车裂处死。当时兵被王世奇调去征讨倭寇，应龙更统帅苗兵大肆劫掠贵州的红头、高平、新村等屯，不久又侵犯湖广48屯，阻塞驿站。侦查到原先告发他的仇民宋世臣、罗承恩等人带着家眷躲在偏桥位，就袭击攻破了那里，在城中大肆搜索，杀害他们的父母，奸淫他们的妻女，极尽残酷。27年，贵州巡抚江东之命令都司杨国柱率领3000士兵征剿应龙，夺取了300落。贼兵假装败退，引诱官军而歼灭之，国柱等人全部战死。江东之被罢免，由郭子章代替，并启用李化龙节制四川、湖广、贵州各军事务，调集东征的将领刘听、麻贵、陈林、董一元南征。当时应龙城大兵未集结，率兵进犯綦江，城中新招募的士兵不满3000，贼兵8万突然杀到，游击张良贤向战而死，綦江陷落。应龙杀光了城中的人，抛尸遮蔽江面，江水被染红。他进一步勾结九谷生苗和黑角苗等为帮手，驻扎在关坝，扬言要尽亏蜀地。随后又焚烧东坡、烂桥、楚前道路阻断。28年，应龙分兵5路同时出击，攻破龙泉寺。当时总督李化龙已移驻重庆，征调的士兵大量集结，于是在2月12日誓师，分兵8路进军，每路约3万人，官兵占30%，土司兵占70%，旗帜战鼓铠甲兵器森然排列，苗人大惊。总兵刘听攻破他们的前锋，杨朝栋仅以身免，贼兵丧胆，于是连续攻克桑木、乌江、河渡三关，夺取天都、300落等据点。贼兵连败，就乘隙突然进犯乌江，假称是水西陇城会哨，引诱永顺兵截断桥梁，淹死将卒无数。不久刘听攻破九盘，进入娄山关。娄山关是贼兵的前门，万峰插天，中间只有1线通道。刘听从小路攀藤毁栅而入，攻陷了关隘。4月初一，官军驻扎白石，应龙率领各苗兵决死战斗。刘听亲自骑马冲击中军，分2翼夹击，打败了贼兵。追击到养马城，连续攻破龙爪、海云等险要据点，逼近海龙屯，这是贼兵倚仗的天险，被认为是飞鸟腾云都不能越过的地方。当时偏原官军已攻破青蛇屯，安江臣也夺下洛门关，到达大水田，焚烧陶溪庄。贼兵见形势危急，父子相抱痛哭，上屯死守，每路都递交降书以延缓官军。总兵吴广攻入衙门关，扎营水牛塘，与贼兵苦战3天，击退他们。贼兵假意让妇人在屯上拜表痛哭，说田氏将要投降，又假报应龙服毒自杀的消息给吴广，吴广轻信而按兵不动。后来察觉贼兵欺诈，更加厉兵进攻，烧毁二关，夺取了贼兵砍柴取水的道路。8路官军汇集海龙屯，于是修筑长围，轮番进攻。贼兵知道必死，适逢化龙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下诏让他穿着丧服指挥军队。化龙考虑贼兵前屯险要不能越过，命令马孔英率精兵合力进攻其后。天气苦雨，将士们在泥淖中苦战。6月4日，天忽然放晴，刘听身先士卒攻克土城。应龙更加紧迫，散发金银招募敢死之士抵抗，无人响应。他起身提刀巡视营垒，见四面火光冲天，大兵已登上屯城，攻破土城而入。应龙仓皇同2个爱妾一起上吊自杀，并自焚。吴广抓获他的儿子朝栋，急忙寻找应龙的尸体， 从火焰中取出。贼乱平定。总计从出兵到消灭贼寇历时114天，八路共斩首20000余级，生擒朝栋等100余人。华龙用陆部上报朝廷，在京城献俘，将应龙尸体车裂，将朝栋、赵龙等人在市集处死。播州从唐朝时归阳市传了29代，800余年到应龙而灭亡。31年，播州的残余逆党吴洪、卢文秀等人叛乱，总兵李英祥等人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将播州土地分为二部分，属于四川的称为遵义府，属于贵州的称为平越府。永宁是唐代的兰州地，宋代为泸州江安、合江二县地。元代设置永宁路，管辖君连州和藤川县，后来改为永宁宣抚司。洪武四年平定蜀地，永宁归附，设置永宁卫。6年，君连州藤大寨的蛮人边章等人叛乱，假称是云南兵，占据湖南长宁等州县，命令成都卫指挥袁弘讨伐他们。袁弘率兵到叙州庆福县，攻破清平关，擒获伪千户李文志等人。边章逃跑，又率兵进犯江安等县。袁弘追上并打败了他，焚烧了他的九座寨子，俘获边章的儿子伪镇抚张寿。边章逃入西洞中隐藏，剩余党羽散入云南。皇帝听说后，下敕告谕袁弘说，南蛮叛俘无常，不值得治罪。既然抓获俘虏，应编入军队，并驻扎在边境上，必须以兵力震慑他们，使他们畏惧天威，不要遗留下后患。不久，张佑聚集众人占据藤大寨，袁弘移兵讨伐打败了他，追到小芒埠，张逃走，于是攻取德花寨，擒获阿普等人。从此张不敢再出来，这些寨子全部平定。于是将军连州为县，属叙州，将九姓长官司隶属永宁安抚司。7年升永宁等处军民安抚司为宣抚使司，官阶正三品。8年以陆兆为宣抚使。17年，永宁宣抚使陆兆进贡马匹，下诏赏赐超币官服，规定3年一贡为例。18年，陆兆派弟弟阿居来朝，说今年赋马都已缴纳，只有粮食不能如数。因为大军南征，蛮民惊逃，耕种失时，加上战后瘟疫死亡很多，所以输纳不足，下诏免除。23年，永宁宣抚司说，所辖地区水道有190处滩，其中江门大滩有82处，都被石头堵塞了水流，下诏让景川侯曹镇前往开凿疏通。24年，曹镇到泸州视察，有条支流可通永宁，于是凿石削崖以通漕运。26年，以陆兆的儿子阿聂袭职。先前陆兆因事被逮至京城，得到公正处理，在返回途中去世。他的儿子阿聂与弟弟阿志都在太学，于是让庶母奢伟代理私事。至此，奢伟入朝，请求让阿聂袭职，朝廷同意。永乐4年，免除永宁荒田的租税。宣德8年，已故宣抚阿聂的妻子奢苏朝贡。9年，宣抚奢苏上奏，声援如是都是土僚，朝廷所授的官员言语不通，难以训诲。永宁监生李元资历深厚，学问通达，请求依照云南贺庆府的例子，任命他为儒学训导。下诏同意。景泰2年，减少永宁宣抚司税客局的超税，因为苗贼偷发，客商路阻，按布政司的请求。成化元年，山都长大坝等寨的蛮贼分别劫掠江安等县，兵部上报。2年，国子学录黄明善上奏，四川山都长蛮多年出没，杀害抢掠良民。景泰元年，招抚他们又叛变。天顺6年，安抚他们又反叛。近来总兵李安命令永宁宣抚奢贵前往大坝招抚，也未见效，恐怕开信不止，应趁大兵集结，及早定计，不要酿成边患。3年，明善又上奏，宋代多冈县蛮为寇，用白条子兵打败了他们。白条子就是现在的名状，多冈县就是现在的都长多冈寨。前代用乡兵有名校，应紧急招募名状以助官军。都长的水稻10月成熟，应督兵先时收取他们的田禾，那么3个月之内蛮人必定饥饿。军队应分3路，南面从金额池进攻大坝，中间从荣县进攻庆前，北面从高县进攻都长。小寨攻破， 大寨自会瓦解。又大坝南面百余里是芒布，西南二百里是乌蒙，命令这两府的土官截断险要之地，再使用火器自下而上，顺风延烧寨子，必可攻下。而且征调土兵，需处置得当，招募民壮，需赏罚必信，下诏让总兵官参考使用。当时总督尚书程信也上奏，督掌地势险要，必须用土兵做向导，请敕令东川、芒布、乌蒙、乌撒各府兵并速调湖广永顺、保靖兵，以备征讨调遣。又请求南京战马1000匹应用，都得到批准。次年，程信上奏永宁宣府赊柜开通运道，擒获贼首应降下喜书奖赏，朝廷同意。16年，白罗罗义子与督掌大坝蛮互相攻击，礼部侍郎周鸿谟说，我是叙州人，了解叙州蛮族的情况，荣、巩、云、高各县在前代都是土官管理，本朝才开始改用流官，语言性情不熟悉，因此积成变乱。洪、永、勋、郑四朝四次派将领征讨，随即归顺，随即叛乱。景泰初年更加蔓延，至今成为祸患。我以前曾建议仍设立土官管理，作为长远打算。但都御史汪浩贪图边功，乌沙所保护的土官及寨主200多人，各蛮族恨入骨髓，转而大肆劫掠，直到尚书程信统领大军，仅能攻克。我认为趁现在顺从蛮人意愿，选择他们推戴佩服的人，允许担任大寨主，让世袭，或许可以相安。又说白罗罗相传是广西流窜的蛮族，有部众数千，没有同属。景泰年间纠集荣、巩苗族，攻破长宁九县，现在又侵扰督掌。他们居住的地方山崖险峻，庆林深邃，既然难以剿灭，也应该设立长官司管理。地方靠近芒布，应该立即隶属芒布。义子是永宁宣府司管辖，而永宁是云南、贵州的要冲，南面跨越赤水，必竭600-700里，用一个柔弱的妇人控制数万强横的部众，所以常肆劫掠。我认为宣府司的土官仍命令宣府赊柜管理，其南境靠近赤水，必竭要路的寨蛮应该设立两个长官司，仍隶属永宁宣府。土官有职务无俸禄，不损害国家储备，有益于边防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25年，永宁宣府司的女土官赊禄进献大墓，按例给予诰命。万历元年，四川巡抚曾省吴上奏都蛮叛逆，发兵征讨，土官赊孝忠首先被调遣，但他与贵州土官安国亨有仇，请求一并命令总兵官刘显节制，使他们不能借口复仇，妄自骚动。皇上听从了。起初乌撒与永宁、乌蒙、水西、詹邑等土官地域相连，又因世代姻亲关系亲密。不久安国亨杀了安信，安信的哥哥安志勾结永宁宣府赊孝忠报仇，彼此互相攻击。而安国亨的部下立木与安志有亲，恐怕被安国亨杀害，于是投靠安禄默。安禄默假称是土知府安成祖，赴京代为上奏。不久安国亨也命令其子安民陈素与赊孝忠都奉命听候川贵巡抚勘问，商议按照蛮族习俗罚牛赎罪，上报后获准。赊孝忠死后，妻子世统无子，妾世婿有个幼子崇州，世统以嫡妻身份想夺印，相互仇杀。正在奏报期间，总兵郭成、参将马成文贪图他们的财物，突然发兵1000多人深入洛洪，赊氏九代所积蓄的财物被搜刮一空，世婿也发兵尾随其后。赊孝忠的弟弟沙卜出来抵抗作战，并且邀请水西兵报仇，郭成军败绩，于是发文向世统要杀卜，世统不应，又杀了把总3人，聚集苗兵10000多人想攻打永宁泄愤，巡案弹劾郭成等贪利起衅，应该逮捕，而建议赐给两位土副官带，仍分地各自管理所属宣府司印等赊崇州长大复习理事，上报后获准。14年，赊崇州代职，不久死亡。赊崇明是赊孝忠亲弟弟赊敬忠的儿子，幼年丧父，依靠世统抚养了13年。至此送他到永宁，世婿赠送他毡马，答应交出印信给他。事情已经定下，但各奸人严宗传等 自以为昔日跟随世序驱逐世统，杀死杀捕，害怕崇明立后必定报复前恨，于是依附水西，立阿力来自保。安江臣在中间两面讨好，蛮兵四处出击，焚烧劫掠屯堡，官兵不能禁止。总督上报，朝廷议论命令奢崇明暂时管理宣府事务，希望崇明消除旧恨，以收拢人心。但严宗传等攻打掳掠永宁、普氏、徽尼如故。崇明承袭将近一年，世序的印信始终不给，并且将印信私下给了安江臣的七弟阿力。巡抚派遣都司张神武捉拿世序索要印信，世序说印信在镇雄的陇城处，陇城就是水西的安尧臣。陇氏即将绝嗣，尧臣入赘，于是冒用陇姓称陇城。叙论平定播州、叙州的功劳，陇城参与其中，朝廷不知道他就是尧臣。尧臣外表依仗播州战功，内里倚靠水西，有占据镇雄、控制永宁的心思。四川巡抚和巡按认为尧臣不是陇氏后代，没有授予镇雄的意思。尧臣因此心怀二意，暗中帮助世序，意图是世序得到授予阿力，那么自己占据镇雄更加稳固。又朝廷厌战，宗传、阿力等正在骚扰，自己可以轻易夺取陇氏。而严宗传等每次焚烧掳掠，必定声称是镇雄兵，以恐吓各部。川南道梅国楼俘获的蛮人俘虏说，镇雄派遣将领鲁大公督率五营兵屯驻大坝，水西兵已经渡过马林堡，约定攻打永宁、普氏，于是溃败，宗传等将空城抛弃离去。佘崇明又说，姚晨派遣的头目彭月正、鲁仲贤六营兵帮助叛逆不退，声称将抵达叙南，攻打永宁、泸州。于是总兵侯国弼等都将罪过归于姚晨。都司张神武等俘获的患者、狼者都是镇雄土木，姚晨也无法辩解。贵州巡抚和巡按认为西南多事，兵力和粮食都很匮乏，无意夺取镇雄。姚晨于是将普氏、摩尼等处的焚掠都归罪于四川将领。议论的人于是认为贪功起信是四川将领的罪过。四川巡抚乔碧星说，姚晨狡诈多谋，想篡夺镇雄、垂涎蓝地已经多年了。宗传的叛逆依靠镇雄，如同镇雄依靠水西。水西江臣不帮助出兵，我已经得到实情，应该趁叛逆未成，命令贵州巡抚巡按调兵与我合剿。如果姚晨作恶如故，我就一式攻击他，不要使为摧毁的毒蛇又变成大蛇，为堵塞的缝隙又变成河流。奏书上报，朝廷议论没有敢于决定用兵的。很久以后，阿力死了，印信也交出，四川中想要驱逐姚晨的议论始终不能解除。当时播州清理疆界的议论正沸腾，贵州、四川各自纷争。至此，永宁议论出兵又如同聚众争论一样。当时朝廷已经一心修兵。35年，命令释放佘世绪、赦免严宗传等罪，访求陇氏子孙作为镇雄的后嗣，并命令安江臣约束姚臣回归本土司，允许姚受职衔，不许冒袭陇职。于是宗传投降，姚臣请求避去，贵州总督于是请求撤军。就至永宁卫隶属贵州，土司隶属四川。自从水西与蓝的交互攻击，军民激变，佘崇明虽然立位，但行刊未报。摩尼、普氏的千户张大策等又请求将永宁宣府改土官为流官。兵部说，无故改流官，置崇明于何地，命令迅速完成前刊各案。于是四川巡抚拟张大策以失守城池罪应斩，贵州巡抚拟张神武以擅自用兵劫掠罪也应斩。张大策被斩，他是贵州人，张神武被斩，他是四川人，因此两方都不满，诸臣自相诉讼，又纷乱纠缠不解。适逢佘崇明之子佘寅于水西已故土官妻子佘社辉征地，安国亨兵马十倍于佘，但佘的兵精，双方相持。四川、贵州巡抚巡安不能制止，将情况上报。48年，贵州巡抚张鹤鸣以赤水卫白沙所的屯地被永宁占据，应该清查归还，都待勘未决。天启元年，佘崇明请求调马步兵20000援助辽东，朝廷听从了。佘崇明与儿子佘寅长期怀有异心，借调兵援助辽东， 派遣其女婿樊龙、部党张同等领兵到重庆，久住不发。巡抚许可求一阵重庆，催促永宁兵。樊龙等以增加行粮为名，乘机造反，杀死巡抚、道、福、总兵等官20多人，于是占据重庆，分兵攻合江、纳西，攻破泸州，攻陷遵义。新闻知县张振德战死。新闻是过去九思蛮的地方。进兵包围成都，尾号大梁，布政使朱谢元、周柱、按察使林载分门固守。石柱土司女官秦良玉派遣弟弟秦明平、侄子秦义明等发兵4000，加倍赶路，秘密渡过重庆，在南平关扎营。秦良玉亲自统领精兵6000，沿尖上赶赴成都，各援兵也渐渐聚集。当时奢营工程紧急，暗中接纳刘勋等为内应，事情发觉被处死，又制造云梯及汉船，昼夜逼近城池，城中也用炮石击毁他们。相持100天，适逢贼将罗前相派人投诚，愿意杀贼报效。当夜罗前相放火焚烧营寨，贼兵混乱，奢崇明父子仓皇逃跑，钱帛谷米抛弃堆积如山，穷苦百姓靠此得以活命。罗前相于是率领其党羽胡汝高等前来投降。当时朱谢元已授巡抚，率领川兵追击奢崇明，江安、新都、遵义各郡县都收复。当时是天启2年3月，樊龙收集残余部众数万，占据重庆险要关塞。朱谢元督率秦良玉等夺取二郎关，总兵杜文焕攻破佛图关，各将逼近重庆驻军。奢营派遣贼党周鼎等分路来救，周鼎败逃，被合江百姓捆绑。官军与平查、酉阳、石柱三土司合围重庆，城中缺乏粮食。朱谢元于是用计擒获樊龙，杀死他，张同也被乱兵杀死，活捉樊龙之子樊友邦及其党羽张国用、石永高等30多人，于是收复重庆。当时安邦彦在贵州反叛，奢崇明遥相倚仗为声援。3年，川军收复遵义，进攻永宁，在土地坎遭遇奢营，率兵搏战，大军奋勇攻击，打败他们。奢营受伤逃跑，樊虎也战死。晋军攻克其城，投降贼兵20000，得以进兵攻拔洪崖、天台等屯寨，投降者每日到来。奢崇明形势更加窘迫，向水西求救，安邦彦派遣16营过河援助他。罗前相即攻破兰州，焚烧九凤楼，亲赴其巢穴。奢崇明踉跄逃跑，投奔水西。安邦彦与他合兵，分兵侵犯遵义、永宁。川军在芝麻塘打败他们，贼兵逃入青山。各将逼近渭河，鏖战进入龙场镇，俘获奢崇明妻子安氏及奢崇辉等，斩获数以万计。兰州平定。总督朱谢元请求以赤水河为界，河东龙场属贵州，河西赤水、永宁属四川。永宁设立道、府与遵义、建武声势联络。不久，贵州巡抚王三善被安邦彦袭击而死，奢崇明势力又张，将要在春天过后大举侵犯永宁。适逢奢营被其部下所杀，而朱谢元也因为父亲去世离职，奢崇明、安邦彦得以延缓被诛。奢崇明自称大梁王，安邦彦号称四义大长老，各称元帅的人不可胜计，合兵10余万，计划先侵犯赤水。崇祯初年，启用朱谢元总督贵州、湖广、云南、四川、广西各军务，大会师。朱谢元定计引诱贼兵深入向永宁，在五峰山桃红坝拦截他们，命令总兵侯梁柱大败他们，奢崇明、安邦彦都被斩首。这次战役扫荡了四川、贵州数十年的大祸害，前后都是朱谢元的功劳。酉阳是汉代武陵郡酉阳县地，宋代是酉阳州，元代属怀德府。洪武5年，酉阳军民宣慰司的冉如标派遣弟弟冉如喜来朝进贡，设置酉阳州，以冉如标为知州。8年改为宣抚司，仍以冉如标为宣抚使，设置平查、一枚、马冕、十叶四洞长官司，以杨底刚、杨金凤、冉德元、杨龙担任长官，每3年入贡一次。十叶不能亲自到京，命令附属于酉阳。27年，平查洞署长官杨再胜因谋杀害兄子杨正贤 及洞长杨通宝等。杨正贤等发觉逃到京师，上诉此事，并且说杨再胜与景川侯谋反。皇帝命令逮捕杨再胜审问，杨再胜服罪，应当诛族，杨正贤也应连坐。皇帝诛杀杨再胜，释放杨正贤，让他袭任长官。有杨宣府冉兴邦因袭职来朝，命令改隶属于州。永乐三年，指挥丁能、杜甫、安抚昭玉亚坚等十一寨生苗136户，各自派遣子弟入朝，命令隶属有杨宣府司。四年免除有杨荒田的租税。五年，冉兴邦派遣部长龚俊等进贡方物，并感谢设立儒学的恩典。景泰七年，调动宣府佥事冉廷章的兵征讨五开、铜鼓的叛苗，赐给赤玉赏赐。天顺十三年，命令晋升宣府冉云散官一阶，因为协助讨伐叛苗及擒获石泉州的功劳。弘治七年，宣府冉顺臣以征讨贵州叛苗的功劳请求升职，兵部认为不合条例，请求晋升冉顺臣为明威将军官阶，赐赤褒奖。十二年，冉顺臣上奏宋农寨蛮贼纠集胁迫各寨动蛮，杀人掳掠，焚烧劫夺，请求剿捕。保靖、永顺二宣慰也上奏，一枚副长官杨盛刚父子阴谋占据酉阳，勾结郡备洞长杨广镇等，号召宋农、后溪各蛮聚兵杀掠，请求一并讨伐。兵部商议，酉阳西洞相连，容易煽动，应该立即扑灭，请求行令镇巡官斟酌机宜。十四年，调酉阳兵五千协助剿灭贵州贼妇糜鲁。正德三年，酉阳宣抚司户印舍人冉廷喜和一枚长官司上奏说，湖广镇西所的洞苗聚众进攻抢劫，请求派兵剿灭捕捉。八年，宣抚冉元敬献大木二十根，请求免除他的儿子冉维汉袭职进京的规定，朝廷同意了。二十年，冉元再次进献大木二十根，下诏酌情增加官府品级作为酬劳赏赐。万历十七年，宣抚冉维平进献大木二十根，价值超过三千两银子。工部商议，应当加授从三品官服，以此作为对土官诚心归顺的鼓励，朝廷同意了。四十六年，征调酉阳兵四千人，命令宣抚冉月龙率领他们援救辽东。四十七年，冉月龙派遣儿子冉天应和冉文光等人领兵前往辽阳，驻守在虎皮、黄山等处三年，解除了凤吉的包围。又增援沈阳，因为浑河战事失利，冉建龙战死，死者一千多人。撤退守卫辽阳，又因为投降的敌人放火，冉文焕等人战死，死者七百多人。兵部尚书张鹤鸣上奏说，冉月龙派遣子弟万里擒王，冉建龙已经杀身殉国，冉月龙又自己捐献白银二千两，运送军器到山海关赈济困乏，招魂祭祀，忠义可嘉。臣在贵州时，冉月龙也曾自己捐饷征讨红苗，屡次建立奇功，如今又在边境树立节操，应当加以优厚抚恤，以劝勉各地边将。天启元年，授予冉月龙宣慰使职务，并给他的妻子舒氏都颁给诰命，同时抚恤阵亡的一千七百多家。二年，佘崇明反叛，冉月龙率领援军合围重庆。等到佘崇明被诛杀，他的土舍冉绍文也参与了有功。四年，冉月龙因东西两处复调效力，为弟弟冉建龙以及各位阵亡者请求赏赐抚恤，命令下达到有关部门。崇祯九年，宣慰使冉天龄上书说，庶子冉天应假借圣旨阴谋夺取我的爵位土地，没有得逞，就擅自用兵杀伤，交付巡抚巡案调查勘问。当时蜀地正担忧盗贼，高官们自顾不暇，土官的事情大多搁置了。石柱因为石铜官、柱伯官而得名。后周设置施州，唐代改名为清江郡。宋末设置石柱安抚司，元代改为石柱军民府，不久又恢复为安抚司。洪武七年，石柱安抚使马克用派遣他的儿子马福德与同知陈世显入朝，进贡地方特产。八年，改石柱安抚司为宣抚司，隶属于重庆府。十六年，石柱西蛮侵犯施州，潜江守御官军击败了他们。十八年，石柱宣抚同知陈世显派遣儿子陈兴朝等人奉表进贡地方特产，祝贺第二年正月初一。二十四年， 赐予石柱宣府同知陈兴朝及其儿子陈文义白金100两，因为随从征讨散毛洞有功的缘故。宣德五年，命令宣府马殷仁的儿子马震担任宣府。当初马殷仁有罪应处死，被宽恕贬谪戍边。到这时，皇帝念及他的祖父马克用曾经在先朝效力，命令寻找他子孙中贤良的人任用，所以有这个任命。成化十八年，四川巡抚孙仁上奏说，三月内盗贼300人进入石柱，杀死宣府马成及属吏士卒20多人，焚烧抢掠后离去。因为石柱与丰都相邻，双方争夺营场，互相攻击，有关部门不处理，导致互相仇杀，命令责令有关部门捕捉盗贼。孙仁上奏说，石柱每年办理迁税5130斤，正统年后停止了。邻近的军民借征收客税，乘机偷取，酿成了祸端。请求免除这项客税，封闭银矿洞，并把中州临江巡检司迁移到丰都南滨里的江池，以便防守。朝廷同意了。这一年任命马辉为宣抚。万历22年，石柱女土官秦氏代理宣抚事务。土吏马邦聘图谋夺取他的印章，与同党马斗湖、马斗林等人聚集数千人，包围秦氏，放火焚烧公司房屋80多所，杀掠一空。秦氏上书说，臣自从随征叠西、茂州，在大雪山攻击贼寇，斩首捕敌，都有显著功劳，屡次受到上官奖赏。如今马邦聘无故残害孤寡，臣难道不能出动一支部队与他较量胜负？确实因为不是朝廷命令，不敢这样做。如今叛贼就在这里，请求比照先前楚金洞舍人秦弼图谋篡位的事，愿意与马邦聘一同接受官吏审查。23年，命令四川巡抚巡案审理此案，事情没有判决。恰逢杨应龙在播州反叛，秦氏与杨应龙是姻亲，而马斗湖也勾结杨应龙，两家观望，案件于是解除了。秦氏有智谋计策，性情淫荡，原来与杨应龙私通。长子马千盛失去宠爱，偏爱次子马千嗣，认为杨应龙可以依靠，于是聘娶他的女儿做马千嗣的妻子。马千嗣进入播州，同杨应龙一起反叛。马千盛承袭马氏爵位，应征调与友杨冉玉龙一同征讨杨应龙。杨应龙失败，马千嗣被处死，而马千盛依旧担任宣抚。马千盛去世，妻子秦良玉因功被封为夫人，自有传记。